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27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28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出席爱丽舍宫农历新年招待会，呼吁中国反对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美中贸易争端，美国就钢铝关税违规向世贸上诉。泽连斯基谴责国际奥委会虚伪。乌克兰驻法大使宣布，多国向乌克兰承诺提供321辆重型坦克。美国强烈谴责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教堂发生的袭击事件。世卫周五确定是否取消新冠疫情最高警戒级别。世贸组织将对欧盟与中国之间有关立陶宛和专利两项争端作出裁决。韩国延长停发中国公民短期签证。欧盟宣布向南非提供2.8亿欧元的补助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五出席了爱丽舍宫举行的农历新年招待会，他呼吁中国反对对乌克兰的帝国主义战争。马克龙还表示，尽管招致了批评，但是他将继续与俄罗斯保持对话。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周五在爱丽舍宫举行的农历新年招待会上表示，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坚持一个立场，那就是尊重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马克龙表示说，有些人曾经在某些时候指责我与俄罗斯的对话，但是我将继续保持与俄罗斯对话。马克龙是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为数不多的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保持联系的西方国家元首之一。马克龙在讲话当中还提到了中国，他说，如果我们对这场帝国主义的战争视而不见，谁还能够捍卫自由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呢？马克龙向与亚洲有关系的经济、艺术和学术等各界人士发表讲话说，我们都应该对这一秩序负起责任，必须通过明确我们的原则来维护国际的秩序。在11月于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马克龙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其影响力阻止乌克兰战争。马克龙还强调，世界的稳定也符合中国的利益。马克龙强调，亚太地区也面临着挑战。他说，我们必须缓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让整个的大陆保持和平稳定，尊重稳定，同时让我们共同应对当前的重大的挑战，例如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及其盟友曾经担心北京可能攻打台湾造成紧张，中国还被指责在南海进行扩张。马克龙并且对来法国投资的亚洲投资者表示欢迎，并且称赞法国与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透过中国与韩国以及法国前印度支那侨民之间进行的交流。马克龙并且还为今年83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马克龙说，您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荣誉，您深深地爱着法兰西，并且以法国作为您的创作之地。美国在周五就世贸组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国家征收惩罚性的钢铝关税的裁决提出了上诉。美国同时就世贸裁定香港产品标注中国制造的做法违规也提出了上诉。据法新社报道，世贸组织在2022年12月的时候裁决，美国上届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铁和铝分别征收惩罚性的关税，违反贸易组织的规定。美国周五就世贸组织的这项裁决提出上诉。另外，美国同时对世贸组织就香港制造做出的另一项裁决提出上诉。在去年12月底，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裁定，华盛顿对从香港进口的商品强加中国制造标签，违反了国际贸易组织的规定，这是前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美国方面是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会议上做出了上述宣布的。美国驻 WTO 大使裴恒表示说，美国不会就关键的安全问题向世贸小组屈服。法新社称，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挪威、瑞士和土耳其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其继任者拜登延续了有关的关税。美国是根据第232条条款征收这些额外的关税， 这个条款授权美国政府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可以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口，而国家安全也是美国周五提出上诉的一个核心的理由。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是由七名法官组成，负责审理成员国对专家小组的世贸争议报告提出上诉，而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阻止世贸上诉机构的新法官任命以来，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就一直没有运转，无法审理案件。据世贸路透社报道说，在1月27日举行的世贸组织会议之上，中国常驻世贸代表李成刚就表示，美国已经告知有意就钢铝关税被裁定违规一事上诉，他批评美国是单方面的霸凌与规则的破坏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谴责国际奥委会虚伪，他还邀请奥委会主席巴赫访问俄乌交战热点地区之一巴赫穆特。而乌克兰驻法国大使在周五宣布，到目前多国已经向乌克兰承诺提供321辆重型坦克。据法新社报道，尽管乌克兰一再呼吁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在巴黎举行的2024年奥运会，但是国际奥委会在周三表示正在研究允许两国运动员以中立的身份参赛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周五在每日例行讲话当中表示，我邀请巴赫先生到巴赫穆特，让他亲眼看看中立是不存在的。泽连斯基还承诺将为消除国际奥委会管理机构的虚伪性做出努力。泽连斯基说，很明显俄罗斯运动员的任何中立的旗帜上都沾满了鲜血。俄罗斯军队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并使这个国家陷入了火与血的深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将尽一切努力使国际体育免遭恐怖主义国家的影响。他说，如果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了巴黎奥运会，这种情况将会不可避免。泽连斯基还强调说，俄罗斯必须停止侵略和恐怖活动，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尊重奥林匹克精神的前提之下讨论俄罗斯是否参与。另据报道，波兰将增援乌克兰60辆战车以助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五表示感谢。新冠大流行是否仍然很严重？是否仍然需要列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该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周五开始讨论是否解除这一警报。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态度似乎不存在多少疑问。周二他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我不想在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前表态，但我仍然对许多国家的局势和越来越多的死亡人数感到非常关切。我的信息很明确，不要低估这种病毒，它已经让我们吃惊，并将继续让我们吃惊。它将继续杀人，除非我们做得更多，向需要的人提供卫生设施，并在全球范围内打击错误信息。决定权最后在这位总干事手中，他可以选择是否遵循紧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谭德赛此前指出，自12月初以来，全世界每周报告的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此外，中国取消限制导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死亡人数增加。上周在向世卫组织报告的近4万例新冠死亡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新冠病毒最近两个月在全球造成超过17万人死亡。这将是这个由成员国专家组成的突发事件委员会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第14次举行会议。该委员会每隔3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新冠大流行的状况。突发事件委员会由法国的医生胡欣领导，委员会由17名成员以及11名顾问组成。本次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会议将在周五下午举行，最后商定的结论应在随后的日子公布。
世贸组织将对欧盟与中国之间有关立陶宛和专利两起争端做出裁决，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据一位世贸组织负责人说，这一决定是周五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法新社指出，欧盟和中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第一个案例中，立陶宛，一个人口不到300万的欧盟国家，允许台湾2021年11月在首都维尔纽斯以台湾的名义开设官方代表机构，此举激怒了北京。 因为北京拒绝任何官方使用台湾一词，并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认为它只是中国的一个省。负责欧盟27国贸易政策的委员会谴责中国自2021年12月以来针对立陶宛出口和包含立陶宛部件的欧盟产品出口实施的歧视性和胁迫性措施。这一措施尤其让德国汽车制造商感到震惊。2020年立陶宛的出口产品中只有不到 1% 目的地是中国，价值只有3亿欧元，财务影响微不足道。但是布鲁塞尔关注的是向欧盟经济行为体发出的信息。在第二个案例中，欧盟指责中国政府阻挠专利被非法使用的欧洲公司采取法律行动。自2020年8月起，中国的法院可以禁止专利持有人向非中国法院申请在第三国执行其权力的禁止起诉令，任何违反该禁令的行为可被处以每天13万欧元的罚款。布鲁塞尔认为这一规定不符合世贸组织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并指出这关系到数十亿欧元。瑞典电信设备巨头爱立信已经成为这种禁令的受害者。欧盟在一年前就这两个问题在世贸组织启动了磋商机制。当磋商失败后，布鲁塞尔在12月底要求世贸组织就这些争端设立单独的仲裁小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宣布仲裁决定，然后各国可以对判决提出上诉。但自2019年12月美国阻止法官任命程序后，世贸仲裁机构已经无法处理新的案件。
为了帮助南非对经济进行绿色转型，欧盟宣布向南非提供 2.8 亿欧元的补贴金，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从约翰内斯堡报道，欧盟周五宣布将向南非提供超过 2.8 亿欧元的补贴金，以帮助南非让其依赖煤炭的经济变得更加清洁。欧盟表示，这笔资金来自全球门户，这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欧洲项目，以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波雷尔发表声明说，与南非一起，我们正在走上脱碳之路。波雷尔目前正在比勒陀利亚进行会谈。法新社指出，自将近一年前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影响力的战场。俄罗斯、中国以及西方国家都在讨好南非。法新社的报道还写道，欧盟周五宣布的补助金是对包括比勒陀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再提出的批评的回应。一些发展中国家批评说，富裕国家在抗击全球变暖方面的援助通常采取贷款而不是补贴的形式。欧盟周五宣布的补贴金的一部分将用于南非火力发电站的改造。南非是世界上12个最大的污染国之一，它的电力的大约 80% 来自煤炭。除了欧盟周五宣布的补贴金，2021年欧盟、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已经承诺了85亿美元。
美国周五强烈谴责在东耶路撒冷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根据最新的报道，在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韦丹特表示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明显的恐怖袭击事件。以色列耶路撒冷1月27号发生枪击事件，援救部门指事件一共造成7人丧生，另外5人受伤。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事发在当时地时间27日晚间，耶路撒冷一个社区传出枪声，援救人员到场发现10名伤者，其中5人不治身亡。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任命前顾问齐恩兹出任白宫幕僚长。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欧洲事务部长科隆纳周五访问布加勒斯特，他表示要帮助乌克兰取得胜利。科隆纳并且接受了本台的采访，请听报道。
听众朋友好，法国的外交部长凯瑟琳·科隆纳女士在周四对乌克兰的港口重镇奥德萨访问之后，周五她也到访了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在此之际，她回答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位于布加勒斯特的乌克兰语的编辑部主编和罗马尼亚语的编辑部主编的专访。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他在乌克兰的奥德萨和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这次外交行程的主要信息是什么的问题，他回答说：
En citant le nom de ces villes, chacun verra qu'il y a une cohérence.
我希望通过对这些城市的名字，大家就能看到我这两天行程的一个连贯性。虽然这是一次短暂而且行程紧凑的旅行，但让我做了很多事情。这种一贯性是为了表明我们在罗马尼亚的存在，包括你们所在的布加勒斯特。我也很高兴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罗马尼亚语的编辑部的人员致敬，感谢你们为乌克兰和整体的新闻自由所做的一切。但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里，我们也和莫尔瓦多和乌克兰在一起。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地理上的接近，同时也要传递出警惕的信息。不仅我们今天能够在三个国家一起做事情，而且我也通过昨天会见莫尔瓦多的总统和在奥德萨会见我的乌克兰同僚库列巴，相信这也不仅是我们国家必须应该看到的信息，同时也要让欧洲的友好国家和盟友以外那些看着我们的人看到而且明白，那就是我们保持警惕，我们在北约联盟的东翼，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这一部分，我们知道奥德萨属于乌克兰，我相信这是欧洲以外的每个人都必须了解到的信息。
Également que Odessa c'est l'Ukraine, et je crois que c'est un message que chacun doit entendre au-delà de l'Europ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克兰语的主编特丰内克女士说，去年五月份担任外交部长后，您已经到访过乌克兰四次，所以非常清楚那里的情况，而且昨天还去了奥德萨，知道那里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乌克兰的每一个人，欧洲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这场可怕的战争尽快的结束。对乌克兰人来说，战争的结束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失败和归还所有的乌克兰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他的问题是，法国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乌克兰呢？法国外交部长对此表示，
Je crois que nous avons vraiment le même objectif, non seulement la France, mais tous ceux qui sont aux côtés de l'Ukraine et l'aident.
我相信我们真的有相同的目标，不仅是法国，还有所有站在乌克兰一边并且帮助乌克兰自卫和实现其目标的国家。这些目标包括恢复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你知道，如果我们和乌克兰站在一起，那也是因为我们捍卫世界的愿景。国际法的原则很简单，这也和我们的利益相关。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毫无后果地入侵他的邻居，我相信我们都会在地球上和远在欧洲州之外的地方遭受痛苦。所以不幸的是，今天是拿起武器的时候了，我们正在乌克兰以这个目标保卫自己。我们知道，为了让它能够在已经存在但是被中断的对话中设想新的阶段，乌克兰就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力量平衡点，但这还是由乌克兰自己说了算，时间和条件都由乌克兰自己来决定，也许由乌克兰决定是否准备好了迈出第二步。同时不仅有乌克兰的总统提出的十点和平计划，而且需要有一个合作伙伴，一个真诚的合作伙伴，那就是俄罗斯。但是迄今为止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愿意进行富有成效的也是本着诚意的对话。相反，莫斯科还在有条不紊地违反其所有的承诺，包括他的国际承诺以及在苏联解体时所做出的那些承诺。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起这种新的力量平衡，帮助乌克兰赢回他需要赢回的东西，然后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开启一个新的阶段。
Aider l'Ukraine à reconquérir ce qu'elle doit reconquérir et espérer ensuite que sur cette base une nouvelle étape pourra s'engager.
第二个问题是，去年法国宣布启动调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法庭的工作， 那么这个法庭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俄罗斯的官员是否有一天真的会被带到这个法庭上呢？法国外交部长的回答是
Oui, parce qu'il le faut. On sait qu'il n'y aura pas de paix durable sans que la justice soit faite.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知道，除非正义得到伸张，否则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因此，我们坚定地致力于打击所有的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如您提到的，这是一个在几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开展的工作。法国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但不是唯一的。一共有20多个国家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可以审判侵略罪的特设法庭的可能性。法律的途径当然很复杂，而这项工作也尚未完成，但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可能性，也是法国愿意考虑的。但这必须被看作是对现有事务的补充。法国正在实质性的帮助乌克兰的法院。法国已经派出了几个调查小组，提供了一个 DNA 的实验室，很快第二个调查小组也将会在4月份到达。同时也还有国内的司法协助，例如有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诉讼案件。最重要的还是国际司法，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秩序的顶端就是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帮助这个法院，这个法院有管辖权。但是必须提醒一点的是，不仅可以起诉开枪的人、杀人的人，还可以起诉下达命令的人，甚至可以起诉下达入侵命令的人。在过去，国家元首被国际法庭或在罗马规约之前，这个国家成立之前就存在的国际法庭受审的记录。因此有法律的途径可以寻，而且必须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Donc, il y a des voies de droit possibles et il le faut, c'est indispensable.
以上就是法国外交部长克罗纳女士接受法广位于布加勒斯特的乌克兰语和罗马尼亚语编辑部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舆论最担心的是能源价格暴升、通货膨胀，因此会为欧洲经济带来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但是俄乌战争即将开打一年之际，欧盟27个成员国的经济却呈现出强大的复活力。法国世界报发表视频说，欧盟27国成功地控制了战争对其经济的冲击，本身就值得庆贺。世界报指出，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近一年后，除了战争的走向外，冲突的结果还关系到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欧洲经济对战争后果的承受和复原的能力。消化这一战争冲击的能力取决于两点，27个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否坚定不移，以及欧盟公民对其所付出的能力所能接受的程度究竟有多大。显而易见的是，最近几周欧洲经济的暗淡前景已经开始消散。战争爆发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最严重的德国曾对俄乌战争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最为担心。一旦摆脱了俄罗斯能源，德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担心，几周前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在预计德国会出现衰退。而现在的情形是，德国预计第一季度经济会有轻微的增长，通货膨胀正在缓解，供应问题正在缓解，德国的工业已经适应了能源危机。舒尔茨政府为保护德国经济而开出的2000亿欧元的盾牌，现在看来似乎过于夸张。世界报指出，在经历了天然气价格飙升带动电价上涨的困难阶段后，欧洲却能够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俄罗斯化石燃料的影响。温和的冬季气候、明智有效的措施以及供应的多样化平息了投机行为，远离了短缺的威胁。俄乌战争爆发将近一年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2023年年初欧盟境内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甚至比冲突爆发前还要低。 更重要的是，欧元区的失业率下跌到历史的最低水平，就业情况保持良好是最难得的。根据欧盟统计，欧元区的工作岗位比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多了300万个，失业率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法国自然也不例外，尽管增长放缓，企业破产却得到控制。法国失业率在2022年整体上下降了 10%， 已经回到了2011年的水平。至于增长，预计会放缓，不过即使法国人的购买力受到一定的压力，也不会出现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或者失业率爆炸的情况。这一好消息与俄罗斯喋喋不休所宣传的、被法国某些反对党所采纳的说法完全相反。那些说法称，西方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预计将导致欧盟经济出现衰退，随之引发的公众舆论的不满所施加的巨大压力，最终将粉碎欧洲人在俄罗斯侵略面前表现的高度团结。结果，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发生，而且每天都在证明，欧盟为捍卫欧洲人的利益所付出的代价并不高昂。欧盟27国的决心远不会动摇。世界报认为，当然，欧洲经济在未来几个月仍将可能面临逆风，高通胀以及能源价格可能在中国翻过新冠疫情这一夜后再次上升。但在此前，应该祝贺欧盟遏制了战争对其成员国经济的影响。俄罗斯在2022年虽然未能避免衰退，它的表现也比预期的好，但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因为西方制裁的影响是渐进和累积的，时间愈久，制裁的冲击量就愈大。世界报的结论是，乌克兰战争不仅关系到欧洲人支持乌克兰战争的能力，也关系到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谁先倒下，谁将失去一场重要的战争。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杜茂之周五在法国世界报论坛栏目发表文章，认为欧洲国家和欧洲企业必须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汲取教训，要准备好在中国对台湾海峡发动进攻或封锁的情况下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杜茂之首先问道，如果中国在台海引发军事危机，欧洲会怎么做呢？他说，我们不能肯定欧洲是否会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那样，立即做出雄心勃勃的集体性的回应。然而，就台湾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欧洲人现在更加现实了。不久前还认为台海军事危机是一场大冒险，代价将是天文数字的那些对局势最乐观的人，现在他们明白了台湾海峡再次发生冲突是有可能的，他们知道了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政治是高于经济的，他们也看到了习近平在2022年8月进行的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他们注意到由于习近平和普京对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愿景，习近平默许了俄罗斯的入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最近不是称俄罗斯是反对强权政治和恐吓行径的进步力量吗？杜茂之认为，对欧洲来说，中国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不应该被低估。从美国方面传出的很多令人不安的言论说，最早在2023年至2024年，也就是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就有开战的可能，或者是在2027年，这时中国军队将会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邓茂之表示，这些预测并不是基于对习近平意图的充分了解。确实，美国人正确地预测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但这是基于和普京的直接互动，基于对俄罗斯军队的部署的观察，说不定还有通信的拦截。而今天就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表是2024年还是2027年，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相提并论的信息。上述的预测是对中国如何就台湾民主做出反应的猜测，甚至是对习近平大战略的总体理解，不是可靠的情报。但是胁迫性的场景就不是虚构的了。2019年以来，中国空军经常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定期越过台海中线。这些军事动作一方面为可能的进攻做准备，另一方面也试图让台湾社会及其外部支持者们泄气。与此同时，北京对台政策中的魅力成分已经退居到幕后了。可是北京和台北之间仍然相互依存，两岸之间的贸易在2022年很可能会超过2021年的创纪录的1880亿美元。但是围绕着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势头已经减弱，过去五年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减少了一半，中国在台湾外贸中的份额固然很高，但是正在下降，从2021年的 25.2% 下降到2022年前十个月的 22.7%。 真正的多元化正在台湾生根发芽，现在台湾更多的把眼光转向了越南、印度、美国和日本。邓茂之表示，正是因为台湾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中国可能会以突然的灰色地带行动的形式扩大使用胁迫，而不是入侵。正如一位中国专家最近所说，台湾就像是一个水晶杯，我们要的是杯子而不是碎片。邓茂之还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胁迫方面比在利诱方面有更大的回旋余地。邓茂之表示，欧盟已经开始就各种可能的情景进行集体性的规划。他认为，对欧盟来说，重要的是要缩小面对台湾、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他说，一旦发生危机，欧洲将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制裁，或者不作为。如果制裁的话，会导致中国的反制裁；不作为的话，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台湾海峡上任何的航行瘫痪，即使是短暂的瘫痪，都会对半导体供应链和金融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正是因为不存在零成本的路径，所以事先进行规划才是至关重要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a décidé de placer ses rapports avec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ur un plan normal, autrement dit,
听众朋友好，在5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4年的1月27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法国和中国在一份公报中宣布，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在三个月内互派大使。法国因此也就成为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也对当时冷战中的地缘政治形成了不小的影响，为中法关系指出新方向 的是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他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三个原则来支配，也就是独立、宏伟和现实主义。在近60年之后，世界格局和力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法中关系当然也是经历了风风雨雨、高高低低。现在法国对两国关系的定义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中国是伙伴，在贸易和经济领域，中国是竞争对手，而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则是敌手。我们在本次特别节目中就专访到了法国中国问题专家、记者、作家 Pierre-Antoine Donnet 先生，请他来谈一谈相关的话题，欢迎您收听。首先，他就戴高乐总统当时决定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原因做出了解释，他说
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戴高乐将军一直认为法国必须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也就是说既不站在美国一边，也不站在当时的苏联一边，在冷战期间很难抵制这些压力，比如来自美国人的压力时，他认为法国必须保持独立。第二个原因是在法国人们对中国一直很着迷，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文化、文学、艺术以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伟大文明之一这个事实。戴高乐认为我们不能把一个当时已经有8亿多居民的国家丢在一边，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大国，也应该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很差，而1964年也正好是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的时候，这也是其中一个非常微妙的原因所在吗？
当然，法国从来都没有成为苏联的朋友的问题，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这种冷战气氛下，不结盟国家之间开始结盟，特别是在雅加达举行的万隆会议，戴高乐将军认为世界不应该是两极的，即一边是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另一边是资本主义西方大国。当时的局势可能给予多极世界一个地位，基于这一点，他做了一些决定，例如正是戴高乐将军决定法国将退出北约综合指挥部。当然美国当局对此非常震惊，因此可以说这一直是法国的政策，甚至到今天情况仍然如此，也就是第三条路线。
在冷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的。当时呢，除了丹麦、芬兰、瑞士、瑞典、挪威等等，几乎没有西方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戴高乐总统的决定就让法国成为了和北京建交的第一个西方的大国，而引起了重视，是吗？
是的，这些国家是小国家，但当然这不是说小国就不算数，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但法国在外交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国代表了人权国家，是一个在国际社会备受尊重的国家，今天的情况稍有变化，但仍是如此。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此英国在10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事实上伦敦和北京之间的正常化在共产党上台前很久，但这里也是一样的，巴黎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是最大的。
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的浪潮还是从与美国建立正式关系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在之后呢才正式进入了国际社会。
当然，但准确地说，巴黎和北京之间的正常化对美国政府有影响，因为他们也开始考虑对苏联采取什么立场。这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当时的想法，他们不得不以一种有点天真的方式求助于中国，认为接触中国会让美国得以脱身对抗苏联，而苏联在当时是绝对的恶魔。是的，可以说法国开辟出了一条小路。
Oui, c'est-à-dire que ça a un peu ouvert la voie.
那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意味着要和中华民国断交，对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来说，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是吗？
我想不会，在台湾真正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9年华盛顿断绝了与台北的关系，承认了北京，那是一个更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真的感到被背叛了。当然法国和台湾之间也有交流，但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分量要比法国重要得多。
换句话说，巴黎是先锋，但是真正的领导者其实还是美国，是这样吗？
当我们看最近的历史时，情况恰恰相反。自从拜登于去年一月入主白宫以来，情况正好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很多西方国家来说，美国在如何处理中国的问题有了真正的领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对中国都很天真，而正是拜登明白真正的危险来自哪里。他的前任是第一个高跟中国讲话的总统，但特朗普更多的是关于贸易或技术，而对于拜登来说，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在美国和中国的这场竞争中，涵盖了政治、地缘战略、外交和意识形态等等领域。问题是，欧盟以及欧盟内的法国可以做什么？几年以来，欧盟已经意识到，中国不仅在贸易方面不按国际游戏规则行事，而且在政治和国内政策方面也是如此。有一些严重的问题真正触动了欧洲。最新的事件是在2015年开始了解到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待遇，尽管之前已经开始有些了解，开始让公众舆论和政府思考。马克龙本人曾多次向中国当局和习近平谈及此事，表示应该关闭新疆的维吾尔营。现在欧盟和法国在未来几年将扮演什么角色呢？显然在北京，中国当局寄予厚望，希望欧盟不仅继续参与对话，而且还能作为一种形式来制衡美国。这些是中国和欧洲方面的希望，我们当然不会走那么远。换句话来说，我们不会说我们和你之间一切都好，我们不会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但有一种中间的方式，那就是说我们与美国共享一些中国当局所拒绝的普遍价值。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对话，但是这种对话已经放弃了某种形式的天真，是一种务实的对话，因此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对话。
说到人权的问题，你刚才也说法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权的捍卫国，但是戴高乐总统当年和中国建交的时候，其实中国的人权状况十分的糟糕，之前有大跃进带来的人道灾难，之后呢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
是的，但是谈论所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看看当时的情况。58年到6年之间的大跃进，以及饿死于饥饿的4000万或5000万中国人，都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恐怖行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之后当我们开始谈论这个问题时，西蒙莱斯在他的第一本书《毛主席的新衣》中谈到了这一点。当时发生了什么呢？他受到了一些同行的侮辱，他们说这是谎言，胡说八道，认为毛泽东是人类的真正希望，所以西方舆论的良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理解中国所经历的所有悲剧。
那么实际上中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最著名的一句话，也就是被认为是拿破仑所讲的那句，当中国龙觉醒时世界将颤抖，法国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更让这句话在全球广为人知，所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的认识很早就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绥靖的态度如何解释呢？
Là aussi, il faut regarder les choses dans leur globalité. Quand la Chine est sortie de sa pauvreté,
必须着眼于大局。当中国摆脱了毛泽东主义造成的贫困，邓小平从1978年开始启动经济改革，中国就立即以非常高的速度发展起来。所以很明显，它成为西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创造了一种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今天情况又恰恰相反，世界会颤抖，可能会有一点动摇，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领先的经济大国，至少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之内不会，很难预测二十年之后的情况。但今天我们正一点一点地意识到许多事情，比如意识到技术掠夺、工业盗窃、技术转让被中国工程师用来开发他们自己的产品，产品的质量往往比西方制造的差。然后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也明白中国当局特别是他们的现任领导人有一种扩张主义的愿望，美国和他的大部分盟友之间正在逐渐建立一种联盟，正在变得更加的坚实，认为直到今天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遏制中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遵循美国的路线，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生存危机，对于欧洲人来说情况有点不同。中美竞争不仅仅是国家竞争，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存问题，因为他们在几年前就意识到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力量，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这对美国当局来说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法忍受的。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于欧洲联盟来说情况有点不一样，因此在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对话有点不同，但目前局面的基础是对中国政权性质的认识，对它在经济上但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所代表的危险的认识，比如国外的间谍活动、国外的监视，更不用说来自中国国内的监视。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政权的触角已经遍布各地，对世界平衡来说它变得非常危险。中国的技术在监控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技术，而且它正在进入任何地方，到处都是，达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权不是西方的模式，也永远不会是。
Le régime totalitaire chinois, ce n'est pas un modèle pour les occidentaux, et ça ne le sera jamais.
中法建交以来已经经历了将近60年的时间了，而且双方已经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更替，整体上看您如何评价这段关系呢？
我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悲哀，坦率地说，这种悲哀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十分困难。马克龙将在未来几个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希望能在一些问题上说服他的中国同行。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不会获得任何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今天有一个僵硬的政权，他感到今天像一个城堡一样被围困，因此今天只有一个词挂在嘴边，那就是内部安全。在中共二十大的开幕会上，他说了60多次安全这个词，几乎是没有谈到经济。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现在我认为我们当然必须继续对话，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对话，但我认为现在对话必须投射到后习近平时代，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让中国人明白我们需要他们，就像他们需要我们一样。而当我们看到世界今天的状况时，相互理解是绝对关键的，而中国人民对明天的世界会有更多的贡献，就像我们西方人也有自己的职责一样，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塑造明天的世界，而这不会在没有中国人民的情况下完成，当然就不会反对中国人。但不幸的是，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有点成为一个可怕政权的人质了。
Le peuple chinois, malheureusement, est un peu devenu l'otage d'un régime terrible.
那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法国的代表，也就是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呢？
我不想对他本人进行评价，他在法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试图做他的工作，做得好坏和方式另当别论，他是在捍卫他的国家的利益，至少他认为自己在为他们辩护，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政策其侵略性的外交正对中国当局产生反作用，今天所谓的战狼已经让西方舆论了解到该政权的真实情况。你知道，当大使说，当台湾回到祖国时，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句话是可怕的，也是很可恶的，它真的令人震惊。怎么能说这种话呢？这是不可能的。台湾人民有生存的权利，我不是在谈论独立或不独立。对于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很简单，无论人在哪里，都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
Partout où ils sont, ont le droit de choisir leur destin.
法国有不少议员呢前去台湾进行访问，也引起了北京的强烈不满。您如何看？
Je vais commencer par vous dire une chose simple. Moi, j'ai du respect pour le peuple chinois sur le continent chinois.
我首先要说的是，我对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很尊重，就像我对台湾人民的尊重一样。现在对于其他人来说，西方国家对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感兴趣是非常自然的。在亚洲，民主政权毕竟不多，今天台湾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原因很简单，台湾有普选的选举，有真正的多党制，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有自由的新闻，有民主的辩论，在台湾同情北京政权的媒体可以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主是一场辩论，每一个人都表达自己，所以很明显，这给这些民主政权带来了脆弱性。但归根结底，民主是关于人民说话和表达自己，而正是人民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台湾人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要继续确保他们能够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
Continue à faire en sorte qu'elle puisse poursuivre le fait de prendre en main son propre destin.
那么最后，如果可以给要前去中国访问的马克龙总统一个建议的话，您会对他说什么呢？
C'est tout à fait simple.
很简单，正如我们自1949年以来所看到的，中共政权尊重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当马克龙先生去北京会见习近平先生时，他绝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的软弱，而是要提出民主政权的力量，只有这样他才能被倾听，最重要的是得到尊重。
非常感谢 Pierre-Antoine Donnet 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收听本次特别节目，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印太纵览，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7号星期五，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本集节目首先向各位通报，中国法语圈在悼念近期离世的多名翻译界泰斗，并简单介绍他们生前在传播法兰西文学和文化上的学术成就，其中部分学者生前还曾得到法国授勋，由尼古拉编辑与播报。根据来自北京文化教育界的公开信息，本次节目以逝者的去世日期由近到远为顺序依次做介绍。本台法广本周获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翻译家郭洪安教授于十天前的2023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郭教授生前是一位以研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等法国大文豪而知名的著名法语文学专家。公开资料介绍说， 郭洪安教授在年轻时曾于1975年至1977年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求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他研究西方文学，尤其专长法兰西文学。他翻译的加缪文集在2012年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郭教授生前的知名译本还有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等众多法文名著。在2022年12月末平安夜来临前，中国法语圈内接连有两位法国学术棕榈勋章获得者先后离世。享年92岁的桂玉芳教授于2022年12月22日在北京离开人世。他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生前曾被聘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省教，这一工作包含审查校对并加以改正。桂玉芳教授在法语世界以研究法国著名文豪莫泊桑之名。英年早逝的莫泊桑在其离世后的同一年被法兰西学术院追授维泰奖，这是法国一项古老的文学和哲学奖。桂教授生前曾主编莫泊桑小说全集，他于1993年获得法国国民教育部授予学术棕榈军官勋章。另外，他于2004年因在法国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称号。就在桂玉芳教授去世的前一天，中国法语圈内另一位曾获得法国授勋的翻译家任友亮教授也在2022年12月21日离开我们。享年82岁的任友亮教授曾在被称之为巴黎新索邦大学的巴黎三大戏剧系进修。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包含把清朝乾隆皇帝为圆明园所著的诗词译成法文，还开设了商业法语等教学课程。他为中国培养从事法语外贸经济管理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法国国民教育部在2002年授予其学术棕榈骑士勋章，表彰他为传播法兰西语言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北京法语圈内，还有一位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头衔的法中双语翻译泰斗在近期离世。享年88岁的柳明九教授于2022年12月15日去世。柳明九教授于1934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出生，他生前以研究法国著名文豪和哲学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之名。他的众多文学成就中有《法兰西文学史》、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雨果文学论文集等。另外，我们节目在近期还收到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一则法文新闻公报，标注日期为2002年12月20日。这一公报表示，该国际法庭原中国籍法官许光建教授已于2022年12月18日在北京离世，终年91岁。许光建教授生前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所有成员向许法官致哀。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7个节目，通报中国法语圈悼念近期离世的数位翻译泰斗及他们生前的学术成就。由于时间节目有限，如有遗漏敬请包涵。感谢本台法语资料部同事的协助和徐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马克龙出席埃利舍宫农历新年招待会，呼吁中国反对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美中贸易争端、美国就钢铝关税违规向世贸上诉。泽连斯基谴责国际奥委会虚伪，美国强烈谴责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教堂发生的袭击事件。世卫周五确定是否取消新冠疫情最高警戒级别。世贸组织将对欧盟与中国之间有关立陶宛和专利两项起诉争端作出裁决。欧盟宣布向南非提供2.8亿欧元的补贴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